拣选我们在这边来聆听神的话语，来一起见证神的真实、神的荣耀。主啊，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中间，你使用我们的口来传讲你要我们所讲的话，使所有在这边听的和讲的人都是同受一个灵的感动，使你要对我们的讲的话显明在我们中间，使大家得到造就，我们所有的聚会的时间都能够荣耀你主的名，讨你的神的喜悦。求你听从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个袁山把那个今天的经文打出来，这个还是老规矩，我们经文还是要念的。我们现在是到了那个28章1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吧。使徒行传28章第11节，它的小标题就是抵达罗马。我们今年从使徒行传13章开始讲，使徒行传讲了这么多，保罗终于到达罗马了。 OK， 我们现在对就是看好，预备起。过了3个月，我们到了，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桑子为祭，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果，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基隆。已经一天起了南风，我那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寺和三关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门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的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 解到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们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已原以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认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条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他们到约定了时间，不能到他们的寓所了。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你们却要听见却不明白，看似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就是这保罗在自己所租的屋房子里住了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我们在这个一段圣经里面啊，你们有看到一开始那个他们前面上一次那个李佩斯姐妹也讲了，在前面牧师也讲了，他们你看他们现在他们要到罗马去的最后这个坐船呢、啊。那个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好像跟以前保罗不一样了，保罗的地位好像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保罗说跟他们说， 在这个地方过冬啊，不要走啊，或者什么的，没有人理他的。他们都是听那个船长和那个百夫长他们讲要哪一天走，停什么地方，停多少日子，都是他们决定的。但是你看，从现在开始，保罗，你看他们对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们到那个船上走的时候，到了有一个地方，他那个叫布丢利，是不是？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你看在那里遇见弟兄们，他们有弟兄看到他们，请他们在那里待，他们在那里请他们待七天，他们就待七天。那个船长好像都听保罗的话了，保罗有人请他，保罗有碰到朋友弟兄请他，他就坐在那里坐七天。船长都好像保罗变成一个领袖，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地位完全变了，是不是？他们尽管他不是船长，他也不是百夫长，他还是一个囚犯，但是他们都认同他的领导地位。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见证了，看到这个保罗这个人是有神同在的，他们已经服他了，对不对？他们有同在，而且他到了，你看罗马以后，他也跟别人不一样待遇，不是关在一个监狱里，他跟我另外做一个地方，还给他租一个房子，让他去讲传讲神的道，他有特殊待遇，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很大的变化了，对不对？他现在这个已经到最后到 结尾了，使徒行传已经到结尾， 保罗已经到了罗马，他完成了。你看这么大一个转变，我们念圣经从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我们没有时间，因为时间很紧，所以我就圣经不要念很多了。但是我们不是不重视圣经，我们圣经一直在也走在这边念过来，大家都知道了，不要再重复了。但是你们很清楚为什么保罗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到罗马的这个任务都能完成，整个从开始，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开始，他这个所有的做的，他们做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不是出于他自己想要这样做，神的旨意。然后尽管圣经我们不想再重复念好像，但是这一个非常重要，我还是要念一下，因为神到底是什么旨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耶稣要升天之前跟他们使徒讲的话，一般人要走之前讲的最后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这个很神的旨意是什么，还是要念一下啊。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很熟吧，这个圣经大家很熟，对不对？耶稣在升天之前讲了这话，他们看他就走掉了，一朵云把他收走了，对不对？他们这个，所以说这个要把那个福音传开，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神的意思。但是神的旨意还有什么？要人的见证。保罗是做了见证了，也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所以这两个事情在一起，这事情就成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使徒行传整个讲的起先，保罗还没出来之前还是一个扫罗的时候，他们那些使徒是以彼得为首的，那些使徒已经做了很多事情，那时候扫罗还没有出来。那么圣经里讲了很多有记载的，他们起先在那个耶路撒冷等，后来圣灵降临，五旬节他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人相信了耶稣，然后后来怎么样，教会受逼迫，对不对？受逼迫，那个最著名的受逼迫的就史蒂凡被打死什么，那个时候使徒那个叫保罗还没出来，还扫罗，他就看着那个史蒂凡被打死，他高兴得很，他在那里跟他们看衣服，对吧？很高兴。那个时候里面还讲了这个，尽管保罗还没出来之前，他们使徒是还是照神的给他们的旨意做了很多事情，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在犹太全地，他在宣讲神的道。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只局限于犹太地、撒玛利亚，好，没有那个没有到地极，没有到外邦人那边去。那个时候圣经讲了很多，我们不重复了。从那个扫罗出来以后，第九章扫罗出来以后，大家也都熟悉，他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去怎么样，被神光照什么样，后来要认识神，神怎么样跟他讲，大家都知道很熟悉了。但是扫罗也是被大家逼迫，他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大家不接待他，不认可他， 所以只有一个巴拿巴好像跟他还蛮好的，巴拿巴就还是叫他回到大树去，因为保罗本来是从大树出来，对不对？他是大树的，他还是回到大树。假如你们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他讲到他不被所有的那些基督徒门徒那个时候认可，他又回到大树去了。他在大树待了多少年？有没有人考证过？你知道吗？我有听，我们在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13年，有这么长，我都不相信啊！因为《使徒行传》讲了很快很快，一直到《使徒行传》11章的时候，巴拿巴从安提亚教会从大树把那个扫罗又叫回来。你去看11章，保罗那时候在大树，那时候还不叫保罗，还是在扫罗，在大树，是巴拿巴去把扫罗从大树叫回来的。从安提亚教会开始，从安提亚教会开始的时候，基督徒那时候成为叫基督徒，神的门徒叫主的门，耶稣的门徒叫基督徒，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的。假如有兴趣的话，这些我觉得我们在这边的话，对圣经有些追求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在安提亚，回到安提亚教会以后，保罗到了这个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在安提亚教会待了1年多，一直在侍奉神，讲神国的道。但是那么时候他们还是局限于就是这一块地方，直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年开始，我们整个回顾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今年开始从13章开始，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被安提亚教会的那些首领们圣灵感动，差遣他们出去宣教，是从今年开始，我一直开始讲。所以我们圣经还是这样回顾一下，他宣教3次，前面都讲得很仔细了，现在讲到他最后一次是第4次，就是到罗马这一次了，前面的3次都全讲完了。但是整个这个一个回顾来看啊，而且到圣经这边来看啊，神的旨意很清楚，但是要人的见证。因为神很多旨意很清楚的话，人其实跟他们讲，你看这本圣经里也讲了，保罗也在极力的在讲，他到了罗马也在极力的讲，一路上也在极力的讲，从犹太人那里开始，都是有很多人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对不对？为什么有的人就接受，有的人就不接受？他后来讲了以赛亚书，他这个我们现在在念的里面也讲，保罗也讲了，他是很多人是听是听见不明，就是就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晓得，因为油蒙了心。旧约里也讲了，新约里也讲了。所以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些人觉得很清楚，看见了，他很清楚看见了，像扫罗就是很典型的，他以前不清楚，后来他清楚了，所以他以前跟现在完全变成两个人，一个是极力的逼迫基督徒，现在是愿意为主殉道，完全变了。主要是什么？他看到了主，清楚的看到，觉得这个神的旨意很清楚，对他显明非常真实。他被神提到三重天去，神跟他讲了些什么话我们不知道，这里面也没记载，对不对？有些人说天机不可泄露，我们不知道，反正保罗肯定是亲眼看见神了，对不对？所以他才会这样去做，对不对？但是我们所有的区分在于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就看得到，有些人就看不到，对不对？为什么人看不到？神假如他看得到的话，就没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了，神的事情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对不对？人都得救了多好。为什么这里面讲了油蒙了心，讲是讲油蒙了心，其实还就是什么，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求从亚当开始一个罪的隔绝，使得我们跟神隔绝了，人很多事情就看不到神的旨意，看不到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神永恒的计划，都看不到，就是因为这个罪的拦阻。所以呢，就是十字架，其实我们也现在也讲到，还是一个基要真理，神就是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钉十字架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你们假如有时间也可以去看，就是天使跟那个约瑟讲，因为不是约瑟要把那个玛利亚娶过来，但是玛利亚已经圣灵怀孕嘛，对不对？本来约瑟要把他偷暗暗的把他休掉，不要他，天使跟那个约瑟讲了，他说你这个 要从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想这节圣经大家也很熟。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罪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只有耶稣钉十字架来成全这个事情。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罪跟神所阻隔了，神的旨意很多人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是基督徒，是看到了神，我们承认了神要这个救恩的人，像我们眼睛打开的这种人，是不是很明白神的旨意了呢？我们自己要去想一想，我们有些人是根本不接受，被神讲起来我们的 reject， 就是说已经是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份了，这些我们现在不去讲了，我们讲我们在教会里的，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是不是又很清楚了呢？我们对神的旨意是不是很明白了呢？特别是神对我们个人的人生的命定旨意是不是很明白呢？我们的生活之中其实很多事情上是看，也是看不见神的旨意的，还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在做的，对不对？就但是我们跟那个不接受耶稣的人有些什么两样呢？我们 至少把耶稣请回来了，对不对？我要耶稣了。就好像我们人生那个我们好像开车子，我跟娇妮上次也讲，好像开车子，我们再开开开，好，我们现在认识神了，我们眼睛开了，比那些不接受的人好一点，耶稣就上来了，上了我的那个车，他是副驾驶，我还是正驾驶，对不对？他在那里陪着看着我，哎，红灯啊，哎，有一个人过马路啊，哎，有个人自行车，小心小心啊，也是一个副的，开车开还是你在开，对不对？你还是在做主，你没有把耶稣放在那个驾驶位置上，你应该跟主耶稣换一个位置，耶稣坐那个驾驶，你坐在旁边，让耶稣开到什么地方，你跟到什么地方，不是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都也是，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坐的位置还只是耶稣是个副驾驶，对不对？我这是一个正驾驶，我坐了开得蛮好，完全照自己的意思，有问题了，哎，请教请教，你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参考参考，对不对？做决定还是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还是这个罪的问题在蒙蔽在这边，不认为神是在好像对自己有多少真实。假如经历到神的一些事情很真实，这个事情困难或者这个苦难过去了，又忘记了，还是照自己在做，对不对？那。但是不管你认识神不认识神，我刚才讲了一个事，就是不认识的，对吧？不去讲，根本不要耶稣救恩的，是讲到我们要耶稣救恩的。其实你不管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要也好，不要也好，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的，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的，对不对？神有他的主权，他一定，你看他那个保罗最后还是到了罗马，尽管他一路上千辛万苦，哎呀，躲躲烧烧，我们讲了这个，从今年年初开始讲到现在，千辛万苦，神的旨意，他还是到了罗马。然后我是有一个经历，我去过罗马，所以对我来说呢，我是特别有震撼，因为我看了这个《使徒行传》那个很多事情，很多人到罗马去过，罗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嘛，对不对？大家都会去，也许不一定有，不是基督徒，大概没有那么大的震撼。因为一般到罗马去，人家都会看那个斗兽场，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本书《人往哪里去》，就是讲基督徒当初在罗马那个王，就是尼罗王三世，罗马王三世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被迫害，在那一个斗兽场被那个斗兽场是那些野兽吃掉，怎么跟那个斗兽的时候，那些斗兽场那里面的很多的基督徒殉道，教他们呢，好像要放弃主耶稣，他就可以活命；不放弃的话，就扔到那个坑，扔到那个斗兽场去。我当初去的时候，我特别震撼，为什么这么大一个斗兽场哦？他那个看台周围都是看台，就看他们人和兽在那里斗。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看到最震撼的是什么样？ 一个好大好大的十字架就放在那个中间，我老公也拍了照片，我老公今天也在，他拍了照片，我那天跟我老公讲，你那个照片在，他说在，但是他在电脑里面也没有去印出来，我说你应该放出来给大家看，好大好大一个十字架列在中间，而且在我们去看的那天天气非常好，太阳就照在那个十字架 发光哦。你假如一个十字架在我们在讲老实话，在美国看到十字架的地方多的是，但是你在这个罗马，在这个斗兽场，你看到那个十字架列在上面，你真的被震撼，被感动。你说是不是？多少血流在那里，基督徒的血流在那里。不管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是被逼迫也好，主的主权、主的旨意一定要成全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还去到了罗马去看了这个斗兽场那个十字架之外，我们还去看了那个当初那些基督徒被逼迫了以后，那些基督徒当初的社会不像现在比较进步，比较交通方便什么，当初的时候那个交通不方便，他们只是也没汽车也没什么，最多就是马车，对不对？所以说那些基督徒被逼迫了以后，他们死了以后也不可以葬在一般正常的人，就是不大众的那个公墓里面，他都要葬在很远很远的乡下郊外的地方。基督徒被逼迫的话就逃到那个很远的地方，现在看起来一点不远了，因为车子大概我们开了半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开得到，汽车当初他们都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去参观的那个地方有导游带，有七种语言的导游带你们去看，你不同语言带你参加不同的 tour 去看那些，他好深好深，方圆有20公里，他介绍一层一层下去，我看有5、6层、4、5层，这个都是石阶石梯泥土的，走下去多多少少的基督徒在里面，那些墓地那些坟墓那些他们就在里面生活，在那里团契，在那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死了就葬在里面，跟我的印象非常震撼。你去看到亲眼看到为什么那个现在是梵蒂冈天主教，它就是建在罗马，逼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神的主权就在那里彰显。你自己去想一想，你这个没办法，人要阻拦阻拦不了的，只是你自己在这个神的主权、这个神的计划里跟神同工，你是有祝福有恩典，你今后到天上是有赏赐，对不对？你一生走过了路是荣耀神的，你不愿意接受那就拉倒，对不对？神是给你机会，你不要那就拉倒，但是神还是很有恩典，还是怜悯，千方百计要想使每一个灵魂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承认的，对不对？但是这是讲的道理，圣经上的话跟你好像我们有时候生活在这还是好像脱节的，好像我生活看不见神，好像觉得还是照自己在开那个车，不耶稣只是坐一个副驾驶，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的很多，你自己愿意看的话，你眼睛睁开看的话，其实还看得到很多神的作为，是看得到。我就举个例子，我在这边讲过好几次，大家也有知道，我的那个亲家跟我住在一起，对不对？我的亲家这个事情上面从头到尾我真是非常清楚看到，都是出于神的旨意。他跟我们来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后面很多事情发现他查出来是肺癌4期的时候，第四期的肺癌的时候，其实他的癌症他的问题发现已经是有6年了，他从来不看医生，他6年，我觉得我真的是很佩服他，就好像神的救恩给你们大家，他都选择到就逃避不要。他那天被怎么会发现，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 detail， 就是你看到这上面真的人啊，真是顽梗到什么地步，但是神的恩典又是多么大，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全的。他那一天突然发现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吃饭， 他去上一个厕所，大家有些咳嗽或什么，突然在厕所门口跌倒的话，我就第一个跑过去看他，人跌倒那里我去拉他，无论如何拉不动，重的嘞要命，结果他的儿子他的老婆就跑过来拉他。我当初看到他的眼神呢，我当初没讲，事后我跟我女儿讲，我看到他的眼睛是空洞的恐惧，我看到死亡的灵，
我跟我女儿讲，我看到她死亡的灵。我女儿说，你不要乱讲，你这个专门好像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有圣灵充满，什么讲的事情都是神道道鬼道道，什么好像乱七八糟。你不要乱讲，错，好像是不吉利的，对吧？这种话，这人家好好的，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从来也没有，这蛮好的。我说真的。后来好，因为他这样摔跤了一下以后，他有气喘很厉害，他们就把他骗到医院里去。他就说，你到美国来移民啊，什么要做一个体检啊，因为要你打指模，因为要什么办手术啊，医生把他骗到医院里去。他根本不知道到医院里是去看病的。到医院里去，肺部一查，医生马上进医院，就从此也没出来。抽出来两个 liter 的，四个 liter 多少，很大的两桶的水，肺都积水。然后医生把他一看的话，胸部打开一看，他胸部有一个洞，一直深到已经看到骨头。他自己讲有六年发臭发烂，六年。我觉得一个人哦，这个你看见去讲，我听着我在讲故事，从我们讲一个人哦，拒绝神哦，不要医生哦，玩更到这个地步，他明明知道身上有这个一个洞，身上有罪，人就是不要神，不要神，被人家，他真是神的恩典，被人拖到医院里去，把被人，神真是要拣选他，一直神拣选他，把他一定要拉到，给他经文一定要给他。他一进医院，肺癌四期，没有个几个月好活了。他自己也知道没几个月活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一次去看看儿子，他说我也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他知道死期要近。他这个东西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看看我们一个人对神呢，也是在同样，他这个明明知道自己一个人，或很多人其实他不是基督徒，心里面他其实也是知道有一个，他有就去拜错了神，他知道有神，只是把那个偶像把不其他的鬼来带从神来拜。很多人其实神创造人的时候，心里面是有一个神放在你里面的，他只是不认识。但是神真的是非常恩待他。我为什么这样详细的讲他？他结果得到医治以后，他这样的话，他癌细胞被控制，他一直到最后的话完全没有死在是癌细胞上面。他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一次最后一次他做体检 CT scan 的，医生说他的癌细胞控制得非常好。然后在这一个延长了两年多寿命的中间，我们牧师有去看过他，他也要，他以前不要神，他也要到教会去，他也要自己祷告，这个救恩就临到了他。神还是这样怜悯他，给他恩典，没有放弃他。但是神的旨意，神的主权还是在他神的手上。他认为他的癌细胞得到很好的控制，对不对？他就跟我们讲，在这边我恐怕要作为你们的 family member 了，要跟你们常住了，因为这个医生医疗的非常好，我的癌细胞肺癌四期能活这么多年很少的，对不对？觉得非常好，他恐怕要在这边常待，而且可以要活很多年。所以他安排好，他说我要做你们 family member， 我儿子啊，不是我女儿，我那个女婿，他们说哎呀，我房子也不够住了，也要跟他预备一个车子了，要买房子啊，要买车子了，他们在那里折腾了，对不对？但是神的旨意人都不能数算的，神的日子到了一天也不会多。他买了机票说要回去，没有到他机票买到的前一个礼拜，他突然大出血，没有了，就没有了，五分钟就没有了。我那天在教会里，他自己算得很好的，他说我这最后再回德国去一次，再回来我在这边就常住了，我不走了，因为这边的美国医疗对我的癌细胞控制得非常好，医生也说我的医疗方案非常好，这个药对你非常有效，控制得非常好。结果没有了，还是没有了，但是救恩临到了他。所以说我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详细，就是说神的旨意你根本人没办法知道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日子到了五分钟就没有了，你日子不到，你在这里再折腾，对不对？他的救恩就是一定要给你，他本来早就医生说了他几个月就早就要死了，大家都有经验的知道肺癌第四期查出来，跟着活得过一年的都很少，对不对？他居然在美国还拿了医疗保险是 免费的 OK。 但是我们现在要 要讲的是说，这是神，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现在去讲的，本来我还想讲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觉得我们这边讲了这些都，我们就觉得好像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对不对？你再好像嘴巴犟，你本事再大，也是犟不过神的，对不对？但是我怎么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呢？我在平时生活都看不见有神啊，而且看不知道啊，神怎么跟我讲话呢？我怎么明白呢？我这个下面就留给教你讲，但是我自己的体会，本来我看时间已经有到，不能讲。那个我自己的体会就，本来我是靠自己在努力，我想拼命的努力，当然我要读经、祷告，怎么样追求神，是这个是对的，没错。但是你知道吧，神给你的恩典就是那么轻而易举，其实你只要仰望神，你祷告读经都是要做，但是神要向你讲话，要有恩典给你，非常非常的容易，很轻松，你没有必要要那么的苦，好像那么的挣扎，那么的努力，其实非常轻松。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跟着做一个基督徒好难哦，好苦哦，又要读圣经，又要祷告，好一个生活，人生多忙啊，还哪有时间哦，对不对？其实就好像一个人在那个悬崖要掉下去一个坑里面的时候，你还在那里讲，我怎么这一步爬上来，那一步爬上来，用什么工具，在那想方法怎样努力。其实你只要一抬头朝上面一看，主耶稣就在上面，你手伸出来，神一把就把你抓上去了，很轻松的。但是我们人不仰望神，还是看，就是做了基督徒，还是在那里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神的恩典，对不对？做的又累又苦，就今天赞美诗唱的，我也蛮有感动的，都是神的恩典呢。好，我就让教你来讲，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把心里的油给蒙罪这个阻挡跟神之间的阻挡拿走，让神教你来讲，因为只给我20分钟 OK。
谢谢路德，那路德分享的很好，很活泼，就是非常的实际，而且他讲的例子我都听他讲过很多次，他就一直跟我讲他的亲家公的故事，我都听得一愣一愣，很多次都哇，怎么那么惊险。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就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真的是很大，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了解，哇，原来神这么好，我们有点觉得，我就是有点不可想象，有点觉得，哇，他怎么会可以那么好 ？You know？ 好吧，我们今天他之前其实就觉得分享的非常好，这一段就是他讲到保罗，他竟然有在那个大树里面待了13年之久。都没有出去传道，我们以为以前我们听牧师讲啊，都是讲那道好厉害，对不对？到哪里去，很多人逼迫，可是他还是坚持什么，然后还出去这么多宣教。可是原来他也有一个过程，他原来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很勇敢的，或是一开始就很厉害，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个那个使徒保罗，而是原来他也经过了一段默默无闻的一段很卑微的一个时间，是13年，你能躲在他家里，你能不敢出外的一个，却以后成为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可以改变一个人，完全的改变。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到最后一段使徒行传的要总结了，我们讲到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对不对？从第一章就知道说，神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而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这个实现了，就是说神的话他讲了以后，有人与他配合，不管有多困难一定会实现。真正的到那个，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到地极是什么样的地极，可能就是他们那个罗马，不是罗马，是他们的一个终点啊。讲到使徒行传，可是其实就是讲到你看现在的今天的那个 欧洲的版图，他们从耶路撒冷那个是最东边的嘛，对不对？然后一直传，他们神本来他们是想要往东边传的，就是可能往中国那边去了，可是圣灵就拦阻了，不让他们往那边去，就让他们去往西边去。所以其实到那时候他们真正的把福音传到那时候的地级，对他们来讲就是到了整个，因为你传到罗马以后，罗马是那时候统治整个欧洲的嘛，所以他到后来到罗马，到那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就等于其实是整个欧洲都传遍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旨意根据他的话一定会成就，然而我们现在的职位就是我们要先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刚刚路德有讲说，很多时候其实好像很明显，神的旨意其实都讲得很清楚了，耶稣都跟你讲了啊，你们要这样做见证，要这样做这样做，要等圣灵降临，然后呢你们才可以这样做见证，对不对？好，是很明显的话，对不对？没有什么 不清楚的。然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懂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其实他今天那一段经文里面，保罗跟那些犹太人讲，其实我可以说犹太人应该是最了解圣经的一群人，对不对？他们几千年来都天天每个礼拜天都去那个会堂，每一天常常有人就教训他们，都是圣经的知识，对不对？都是每一个礼拜都是教他们一样的，讲那么多年都是讲啊，你们有一天会等那个弥赛亚要来，那个弥赛亚要来哦，记得哦，要弥赛亚会来，来拯救你们，要拯救你们脱离这些人的强权。可是然而这么奇怪，当那个保罗一来分享诶耶稣就是那弥赛亚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好像不认识他呢？你们觉得为什么？不是每个礼拜都讲了吗？不是每个礼拜都说有个弥赛亚要来，怎么现在他真的来了你却不知道他是弥赛亚呢？对，可是最可怕是你每一天都听见，都是还是油蒙了心。好吧，我是觉得我今天想要有稍微仔细一点点来解释这个油蒙了心的意思。我想说大家想油蒙了心，油大家你们都想到说你们吃饭，对不对？吃饭都不要吃油腻的，吃饭都要吃清淡的，对不对？要吃这样才是健康饮食，对不对？不要吃有盐啊，少油啦、啊、少盐啊、少甜啊，还有什么就是不都要清淡的。可是当你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没有吃清淡的时候就很油腻啦，对不对？又很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结果生病，对不对？身体会发胖，那发胖以后呢就很多油啦，对不对？身体就很多油脂啦，对不对？就不健康啦，然后就懒惰啦，也许可能会不喜欢做运动的人才会油脂，对不对？那我再更仔细的去想了以后，其实原来在圣经里面讲油蒙的心有好多的 reference， 就是特别讲这个经节的意思。他，我想说袁山你可以帮我放出来吗？从创世纪里面开始就有了。其实从旧约里面，神的心意不是要人吃油腻的东西，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了，很多人其实，可是神的心意要那些油脂来做什么呢？是要用来献祭的，你知道吗？神从亚伯，你看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油脂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油脂其实是神起初创立的时候就心意是要拿来献祭的，不是拿来你自己吃的。 OK， 这个很重要。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山可以帮我放吗？他说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那个馨香活祭的火祭的食物，自由都是耶和华的。你看又讲了，自由是属于耶和华的，无论任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活祭牲畜的自由，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假如你吃自由的话，神会说你要离开他的国民。还有另外一处诗篇讲到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 要如烟消灭。好，就令他看到，就说假如我们吃了自由以后，就是说其实把该给神的荣耀没有给他，然后自己拿了，自己要了，然而这个后果是什么？他就是说你就会灭亡，你就会灭亡。然后最后一个，他说他们的心被自由包裹，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他们的心都充满自由呢？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原来是什么？骄傲。我觉得这样子来讲的话就很奇特，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说心蒙了油是真正的是什么意思。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油本来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的最好的一些部分，神赐给我们那些最好。我想问你，吃肉是不是有一点油，一点不油的，就是有一点油的才是最好吃的吧，最香的部分。可是神就是说，你要把那些最好的部分给我啊，你要献给我啊，你不献给我的时候就害了你自己，就成为骄傲，就成为油蒙了你的心，你就看，你就没有办法。然后第二就说耳朵发沉。我想问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耳朵发沉就是现在的人的肉体耳朵发沉的时候需要什么？助听器，对不对？助听器才能帮助你听得清楚一点。那我们现在属灵里面常常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时候，谁是我们的助听器？可能是牧师。牧师啊，你告诉我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或是你的小组长，诶，小组长你告诉我神的旨意是什么啊？他们成为你的助听器。可是很奇怪，其实你也有耳朵啊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不自己听呢？对不对？还有第三个就讲到眼睛闭着。我就常常听到有个人，有些人就讲一个笑话，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我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把你们全都变走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好，我告诉你怎么样变走。好，一秒钟，我自己闭上眼睛了，对不对？哎，你们都变走了，对不对？真的是一秒钟，就是这么简单。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到那，我的意思就是要让你看到说，你闭上眼睛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明明人都在那里，对不对？你自己欺骗自己说啊，我把你变走了，我闭一下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就很简单，对不对？就解决问题啦，好像是。可是没有啊，事情还是在。而好像那些人每个礼拜天他听到神的话，每一个礼拜天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听见呢？不见得，可能他们只是觉得没有理会，没有真正的把神的真理全都接纳。还有另外一处的地方用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原本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第六章，你们有机会可以回去看。可是另外一处神耶稣基督自己引用这段经文，那是在哪里？是讲到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吧？撒种的比喻，有没有人没听过的？撒种的比喻就是当耶稣说啊，有人出去，天国就像人出去撒种，撒种就是神的道，种就是神的道。然后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些种子落在坚硬的石地上，有一些落在浅土，有一些落在荆棘里面，有一些落在好土里面。那就是耶稣基督用的那个比喻，也是使用这一段经文。他就是说，有些人他们的心就是刚硬，他听见以后他不能接纳，他们就没有了。然后就是还有不同人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跟心有关系啊，对不对？跟心有没有蒙了油，心有没有刚硬，就是说你有没有选择性的去接纳神的真理，或是你真正的是敞开你的心，主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吧，我就是让你来告诉我，我就是谦卑我自己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样的神，我就怎么样的相信呢。所以现在就来到第二点，说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为我们刚刚讲了为什么不能明白，就是这些的拦阻。可是神现在是神的心意还是要我们明白的，我们怎么样来明白呢？就是要除去恐惧的心。因为你在看那个刚刚我们看那一段的时候，我刚刚就是讲要比较仔细一点的原因，就是他讲说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心里明白。那个恐怕两个字，很多时候人家以为那恐怕的意思是说神害怕你听见了，害怕你是神害怕你会明白了，其实不是的。他这个恐怕不是从神那边的恐怕，怕你明白，而是我们害怕说当我们打开眼睛明白了以后，是我们的害怕，懂吗？很多时候我想问你，你觉得你会害怕了什么呢？什么东西？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会让你很恐惧的？黑暗。我觉得有时候很简单嘛，就是譬如神要让你十亿奉献，好了，举一个例哈，神要你十亿奉献，可是你不是很想要，你觉得为什么呢？你怕什么呢？怕我钱不够用啊，对不对？哎呀，十分之一很多呢，我害怕，我不敢给啊，给了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又不晓得教会会不会好好的用它，对不对？可能是不是被骗了，会不会被骗了我的钱，是不是？害怕，对不对？还有第二，有些人不愿意相信神，我讲一些例子啦，老是跟你变啊变来变去，他就是好像害怕你们就会把他们骗进去这个教子里面，对不对？就是怕你又说谎，这也是恐惧，对不对？还有更多啦，譬如假如神今天呼召你出来全世界服事好了，哇，不要啊主啊，不要啊，千万不要啊。为什么？哇，我怕我又没有钱啊，没有房子啊，没有，就是很多东西哒哒哒哒哒，好害怕，主啊千万不要啊。这就是其实不是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哦，你知道了，神已经跟你讲了，很简单，其实都很明显的，都在圣经里面讲了，可是你很害怕，你不敢，你就不出去，你就没有踏出去。可是你要明白，他这里下面讲说恐怕眼睛张开，连这个得医治明白神旨意都有一个次序，很奇妙。他说恐怕眼睛看见，所以你要先愿你的眼睛打开啊，我们的眼睛先要愿意敞开，面对事实，圣经怎么讲，面对它，对不对？然后耳朵才会听见，然后你的心才会融化明白，再转过来，最后就是悔改。回转的时候，原来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是要来医治你，就像路的那个故事，他的那个亲家公一样。我们的心，我们的人真的是很倔强，对不对？我也有认识一些人也是这样，也不能讲别人，我们也是差不多啊。很多时候，可是我看到他讲那个例子，简直是非常好，就一个具体，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知道自己怎样怎样，可是就是不要张开眼睛，就是不要去看医生，我就是不要去看，害怕什么？害怕被人家发现我这个问题，害怕。然后，可是当他怎么样，真正去对症下药，把他的问题打开了以后，他去看了医生以后怎么样？他就能得医治啊！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使他得救，神的心意是要让他明白，要让他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心意，这很明显的，神的心意不管什么东西今天临到你，或是很可怕，或是他的说什么话，可是其实他是在救你，他正在救你，他要救你到底，他要借着他的话跟真理来救你，你就是跟着他去做就好了，就是那么简单。就像那个路德讲说，你不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抓。所以我讲到第二点，就是说你凭信心去领受。什么叫领受？我想问你，没有收过礼物啊？礼物是怎么样的？你没有什么好说的吗？哎，谢谢，就只是你应该说的就是谢谢，对不对？就把它打开。你有没有做什么？什么都没做，你只是哎，谢谢就给我了。所谓的信心啊，其实也一样。所谓的领受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根本今天就不需要再 argue， 你不需要再想太多，你根本就是就说主啊，我谢谢你，就是这么简单。主啊，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了，你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我一打开，我一说谢谢，我一说 agree， 我是同意的时候，你就领受了，那就是信心。 很奇妙。很多人就说我一定要很辛苦，说主我觉得很难信耶，我信不来耶，怎么办？你根本不需要做这个，你说主我就是 agree I just say yes， 就是这么简单。我说是的主我同意，那你就得到了，就这么简单了。然后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学到一个功课，还有就是讲到我要说抓住机会。因为像保罗，没有，就是保罗讲对那些犹太人传完福音以后，他们那个机会来了，就像很多人听见今天听见福音，他们机会来了，他可以选择要或不要，对不对？可是你不晓得下一次传福音的机会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那个福音会再次临到你。假如你今天不抓住这个机会，很多时候就没有了。我有怎么讲，很多时候我很多听过很多的见证，有些人他们传福音给一些人，他有感动传福音给某一些人，他那一天没有传以后，那个人就死掉了。就好像我们没有抓住那个时机去传福音以后，那个人就没有了，就没有下一次的机会了。就跟这里一样的，那犹太人他们今天可以听见福音，他们有选择权，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可是当我们拒绝了以后，神的福音那个就 bypass you， 就下一位了，就没有，你就没有得到了，你就过去了，就下一个了，你就没有了，就看到很清楚嘛，就像那个犹太人，甚至于现在的美国也是一样。我们天天其实很多神的恩典，因为你想看在中国里面连普遍可以敞开了来传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可是美国天天都有很多十字架教会，到处都有很多人讲真理，很多人很多的信息，对不对？可是假如美国人一直说不要，我不要听，我坚持要去走那同性恋婚姻的那条路，我坚持一定要就是不要神，我不要听这个真理了，以后终有一天你是真的没有的听的真理了，因为那个时间结束了，就像他的那个时间会到的，恩典会没有了，时间 is coming times up， 那就结束了，就下一个了。所以我说这个他就讲到，所以为什么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抓住，你抓住他，你抓住他。然后我们最后要来到一点，就是勇敢地活出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保罗身上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他到处去，到罗马去，对凯撒，对一个最几乎是最困难的传福音的对象去传福音。虽然他过程有很多的困难，可是他因为看见了，他抓住了机会以后，他愿意就是风雨不改，他愿意放胆的传道，一直到底，一直到这个事情成就。所以到后面最后一节，就是没有人禁止他传福音，真的是感谢神啊！因为看到他过去的过程很困苦啊，很多时候都说他都有讲很多，在别的像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讲说，哇，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像演一台戏一样给世人观看，好像一个死囚给人家看，哇，又被鞭打，又被逼迫，又被棍打。他讲说什么被受鞭打的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40次，什么又打棍打，又三次头石头又打，什么反正都是很可怜的过程。可是我看到他有一个精神，我非常的就是感到被触摸，就是他的勇敢。他看到了一个目标，他知道这是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命定以后，他就脱去这些所有的残雷，他就勇敢的勇往直前就去做。我想问，今天一个人假如能够活，就是看得出来一个人活出神旨意的时候，他有他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大，是有永恒的价值。假如你今天不晓得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命定，我可以建议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要面对的一个抉择，有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假如这个是有永恒价值的一个抉择的话，尽管去做吧，努力去做吧， 可是假如这个东西跟神的永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通常在这个事情上神没有什么特别的旨意，除非就是根据道德上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所以我的鼓励就是说，你们每个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要明白神已经给你了什么，神给你的恩典是什么。神今天给了保罗他那个命定，是从他一生慢慢回头看来，你看到他的过程的。他以前他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叫什么法利赛人，神从小就一直在培养他，很有多很多的知识，很会讲那个，很对圣经很熟悉。然后到他过去过来以后，他突然有一天神遇见他以后，其实他过去以来一直的恩典和预备，就是为了那一时刻，就是为了他以后为了神所使用的。所以同样，我们今天神已经给了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恩典，也许是很多，可能是很少，你不觉得大说是少，可是我相信神在给你这些恩典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心意的，他是要你使用这些恩典来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成为这个有永恒价值的一个事情，那个就是你的命定啊，那个是有永恒价值的命定，你要找出来，然后去使用它。就是假如你觉得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求，你可以问神，神啊你给我吧，因为所有的生命气息都是他给的，你的生命，你的知识，你的过去，你的经历，神把你放在这里都是他给你的，他可以给你超过你现在所有的，所以你可以问他，然后当他给你的时候你就使用，你就要把它用出来，像那个保罗一样，他虽然13年躲在大树里面他不敢用，可是当有一个人巴拿巴来提拔他的时候，把他救从那个地方里面救出来的时候，他就用信心的就一直走，他就走到底啊，他就走到底，走到罗马，走到最后他为神寻道。所以我们来看一段好吗？袁山请你来放一下那一段嘛，我为你们准备了一段小小的影片，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就是不晓得你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Face the Giants， 里面有一段他们就是那个教练要训练他的团队要成为要打赢他们那场仗要打赢对方敌对的那队人，看他怎么样训练他。大声一点好吗？谢谢。
Your heart's not right.
Sure, let's pray to you. What?
How's your attitude, Brock?
It's fine.
Then you'll be okay with the death crawl, right? Yeah. Oh. All right, everybody on the goal line. Get your partner. Let's go. All right, let's go. Show me something. 10 yards. Move it. Let's go, Matt. Let's go, Jonathan. Show me something. 10 yards. Show me some power. No knees.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Show me something. There we go. 10 yards. Show me some muscle. Show me some power. Give me some heart. Let's go. Very good, boy. Very good. Let's run it back.
Oh, man. Oh, it's not even funny, dude.
So, Coach, how strong is Westview this year?
A lot stronger than we are.
You already written Friday night down as a loss, Brock?
Well, not if I know we could beat them.
Come here, Brock. You too, Jeremy.
What, am I in trouble now?
Not yet. I want to see you do the death crawl again, except I want to see your absolute best.
What, you want me to go to the 30?
我们活出我们最好的给他，我们最好的还不是我们的力量，而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给我们的神最好的，我们的心智是不是定义要跟随他到底，这就是活出他的荣耀，那就是像保罗的学习好吗？我们现在要有一段小组的讨论袁山请你把那个讨论问题出来嘛，我们两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们就先讨论一下 不是下面，对，就是我们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你的学习，还有就是你回答这两个问题好吗？我们现在就来分小组。来吧，我们赶快分小组，以后我们就会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就会再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再借着你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主，我正来祷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油脂，主啊，你使我们的耳朵不再发沉，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作为，明白你所做的，然后勇敢的跟随你，主啊，除去我们惧怕的心，主，我就祷告，求你真的是借着你的圣灵的恩典加添给我们，每一天都加添给我们，给我们满满丰丰盛盛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的，愿你来完成。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